传承中医文化，助你自然健康。大家好，继续谈《黄帝内经》。前面我们谈了关于《黄帝内经》整法以及《内经》的思想特点相关的内容，这些内容都停留在书的外面。今天我们谈关于阴阳的，也就是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开始讲《黄帝内经》书里面的内容。之前把整体性的讲了一下，也方便大家能够整体的去把握《黄帝内经》的一些特点。关于阴阳五行呢，本来它是属于古代哲学的一个内容，然而被引用到医学中来，有两个方面的作用。一方面是用哲学来作为中医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，另外一个方面是哲学和医学理论它相结合，而成为了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。在《黄帝内经》一共162篇里面，可以说每一篇都贯穿着阴阳五行的思想，比如在这几篇就是在专题讨论阴阳五行的问题，阴阳一象大论、脏器法实论、六微子大论、金龟真言论，还有阴阳离合论。下面我们谈阴阳的概念和应用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原文。这里说明一下，我们讲内经的原文书里面的内容的话，我们不会挨着讲。我会选择部分的系统性的内容，选择部分的原文选段，然后挨句的讲这些原文选段。今天我们先看这一段原文。黄帝曰：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生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辅也，治病必求于百，故积阳为天，积阴为地，阴静阳躁，阳生阴长，阳伤阴藏，阳化气，阴成形。今天我们就讲这两句。这段话是阴阳学说的一个概述部分里面的，大家有心想学习中医的话，这一段还有后面几次讲到的内容选段里面大家都应该去背诵。我们先说这个题目啊，这个题目它是来自阴阳印象里面。阴阳不多说，就是阴阳。印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阴阳和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它们是相通的，相应的意思。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象，而这个象和阴阳相应，用阴阳可以解释世间的万事万物。那么阴阳印象也就是讲的阴阳和天地万物的象相应相通的问题了。黄帝曰：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。《黄帝内经》的写作手法主要都是皇帝和臣子们的对话形式，所以皇帝说阴阳天地之道也，天地也就是宇宙自然，道就是规律，也就是说自然界的规律是什么，宇宙间的规律是什么，就是阴阳。下一句，万物之纲纪，纲纪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提纲，事物的一个总理，大的为纲，小的为纪。万物之纲纪是说用阴阳可以统领世间的一切事物的提纲。下面一句，变化之父母，这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，初中物理就学过啊，运动是绝对的，而运动变化还是出自于阴阳，阴阳是一切事物生长变化到消失的根本所在，本源所在。父母是什么意思吗？很直白，这些变化是阴阳里面生出来的，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。下一句，生杀之本始，生是生长的意思，杀是消亡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不管是生长还是消亡都是来源于阴阳。继续下一句，神明之辅也。神明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其实是相当有趣的，这个世界的万物 我们有很多认识清楚了，但是依然还有很多是未知的，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没有认识清楚的，甚至在很远的将来也认识不清楚。这些变幻莫测的，这些未知的，我们都可以用神明来概括，这也符合咱们几千年以来的认知啊。比如看到一件你没法相信的事，你就会说神了。这些不管神还是不神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他们也都是出自阴阳。符就是库房的意思，用来储藏的，这里所有都装在阴阳里，是阴阳里面来的，这样去理解。下一句，治病必求于本，这里治病的意思是包含了诊断、治疗、防病。治病求本，这个本就是阴阳，是阴阳变化的规律。后面经过引申，有的理解这个本是疾病的病因。增厚看下一段，故基阳为天，基阴为地，阴静阳燥，阳生阴长，阳杀阴藏，阳化气，阴成形。故基阳为天，基阴为地，从这里开始就是说阴阳是怎么一回事，用提纲性的比较大的来说明阴阳是什么。积就是积累的意思，阳积累起来就是天，阳是清阳之气。下一句，阴静阳燥，这里是在说阴阳的性质，也就是说阴的特点是静，安静的，平静的，阳的特点是燥，是躁动的，兴奋的。下一句，阳生阴长，阳杀阴藏，这句话有多种解释，先初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意思是说阳主生发，阴主长大，阳主肃杀收敛，阴主收藏。也就是生和长看来都是属阳了，但是相对而言阴阳中又还有阴阳，所以生是阳，长又是阴，杀藏本来是属于阴的，所以杀藏相对而言，杀就是属于阳，藏就是属于阴。比如你在你爸妈面前你是女儿，你在你女儿面前你是母亲，大致就这个意思，儿都是在说你。前面在课程中讲到了这些基本的思想特点啊，这些特点大家应该去把握的，方便后面的理解。继续看下一句，阳化气，阴成形，阳化气，阴成形的，阳的特点是主动，是主气化作用的，阳是性热，所以可以化气，阴性寒冷，静收敛凝滞，我们都是在看到，所以可以，所以阴可凝聚而成为形，也就是说动者化为气，静者凝为形。其实这个可以用来解释好多的自然现象，留待大家自己去发现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两句吧，大家可以把这两句好好的读一下，我再把原文，我再把这两句的原文给读一下。皇帝曰，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辅也，治病必求于本，故基阳为天，基阴为地，阴静阳燥，阳生阴长，阳杀阴藏，阳化气，阴成形。好了，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留言交流，欢迎大家随时交流啊，谢谢。